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的美国股票市场这半年来大起大落，好像云霄飞车一样。
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半年大起大落，好像云，
叫人心惊胆战，又恨又爱。
叫人心惊胆战，又恨又爱。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会发现到他属灵的生命有的时候也会起起落落，好像股票的指数一样。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发现他的生命都会起起落落几次股票市场一样。
当然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他每日灵修，顺从圣灵在生活当中的带领，他应当灵性的成长是一直向上的。
当然一个正常基督徒，他每日灵修，顺从圣灵的带领，他灵命的增长应该是每日上升的。
旧约圣经神用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做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旧约圣经，神是用以色列人的例子反映出我们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例子中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子学习信靠神。
所以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失败的例子当中来学习怎么样能够信靠神。
神拣选以色列人，让他们脱离在埃及做奴仆的羞耻。
神拣选以色列人，使他们可以脱离做埃及，在埃及做奴仆的样式，
带领他们进到应许的美地，
带领他们进入应许的美地。
他们准备建立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度，
他们准备建立一个以耶和华为
为神的国度，
为神的国度，
成为列邦列国的榜样，
成为列邦列国的榜样，
叫人可以因着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上帝，
叫人可以因着以色列人能认识上帝。
但以色列人失败了，
但以色列人失败了。
他们的领袖摩西、约书亚死了以后，
他们的领袖摩西和约书亚死了之后，
他们不但没有克服他们四境的强敌，
他们不单止没能够克服他们四周围的强敌，
反倒去随从这些人敬拜偶像，
反而随从那些人敬拜偶像，
以至于他们非但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王国，
结果他们不单止没办法建立一个王国，
反而常常受到四境列强的侵扰，
反而经常受到四周围的列强侵扰。
在非常痛苦的环境中，他们就呼求神，
在非常痛苦的环境当中，他们呼求神，
神就兴起一位领袖来拯救他们，
神就兴起一位领袖来拯救他们。
可是当他们的情况稍微变得好一点之后，
但当他们的情况稍微变好之后，
他们又转而去敬拜偶像，
他们又返回去敬拜偶像，
神就再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神就再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
于是他们受苦，他们就呼求神，
于是他们受苦，他们又呼求神，
神又再拣选一位领袖拯救他们，
神就再一次拣选一位领袖来拯救他们。
他们就这样子反反复复有七次之久，
他们这样反反复复有七次之久。
这个就是整本旧约四世纪的故事，
这个就是整本旧约四世纪的故事，
差不多有300年这样的长久时间，
差不多300年长久之时。
今天我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四世纪当中一个士师的故事。
今天我想同各位思考一个士师嘅里边嘅一位士师。
请大家再打开圣经旧约士师记第六章。
请各位打开旧约士师记第六章。
请大家翻到士师记第六章，我们来按着这个圣经来读神的话。
我哋按照圣经嚟读神嘅话，请各位翻开士师记第六章。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这里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
这里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
以色列人每一次的失败都是因为他们的心 转离神去崇拜这些偶像。
以色列人每一次失败都是因为他们的心转离神去崇拜偶像。
找一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
找一份待遇比较好的工作，
换一个房子比较大的来住，
换一个比较大的房子来住，
这都不是错的事情，
这都不是错的事。
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动机何在？
但是做这些事情的动机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
假如我们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财富，
而不是为了传扬上帝的福音，
而是为了传扬上帝的福音，
也不是要借着我们所得的来使别人祝福，
也都不是藉着我们所得的来使别人得祝福，
那么我们所努力的这些工作、家庭，甚至你的儿女，都可能会成为你所侍奉的偶像。
咁我哋所努力嘅嗰啲工作、家庭或者儿女，都可能成为咗你侍奉嘅偶像。
因为这些东西取代了你心中神应当有的地位。
因为呢啲嘢取代咗你心神喺你心中应该有嘅地位。
那个结果就是我们的灵性会陷落在以色列人那一种的饥荒、那一种的困难中。
咁样结果就系我哋嘅灵性会陷入以色列人嗰种嘅饥荒、嗰种困难当中。
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讲到米甸人、亚玛利人这一些游牧的民族，他们就多方多次的来侵扰以色列人。
呢度我哋见到喺米甸人同埋亚玛利人多方多次嘅嚟侵扰以色列人，
让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耕作，
叫以色列人冇办法好好去耕作。
也许你会发现到，你因为交通的缘故，你必须要早上六点就起来赶着去上班，
或者你会认为由于交通的缘故，你每日朝早六点就起身去上班。
你的早上这样子的急，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来灵修、来读圣经。
你朝早时间好急，根本没办法去有时间来灵修。
下班以后，你也许忙得要剪草、要浇水、要整理环境、要做饭做菜。
落班之后你会忙着去剪草、去浇水或者是煮饭。
那么可能吃完饭以后，你要带着孩子去学钢琴、去跳舞、去打球、去库马、去雅马哈、去哈哈哈。
吃完饭之后，你要带着孩子去忙学琴啊、打球啊各样的事情。
那么当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已经是一天累得精疲力竭，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了。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已经累到精疲力竭，再不想做任何事情。
所以你就躺在床上做一个最后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阿门，拜拜。
于是你在床上做一个最后的祷告，就是主，我感谢你，阿门。
那么到了周末，也许我们也是很多家事要做，或者是要忙社交的活动，甚至在教堂里面忙。
到周末或者你有很多的社交活动，或者是都在教堂很忙。
许多时候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外面的活动当中，以至于我们内心没有真正的安息。
很多时候我们将时间和精力放在外边的活动里面，于是我内心就没有真正的时间去安息。
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变成灵性的低落，
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变成灵性的低落。
我们耕作的很多，但是收割的很少。
我们耕作很多，但是收割很少。
因为仇敌把我们一点点属灵的成果都偷去了，
因为仇敌将我们一点点属灵的成果都偷去了，
所以我们就陷落在一种灵性的饥荒跟缺粮的状况中。
于是我们处在一种灵性的饥荒和缺粮的情况当中。
教会也可能如此，
教会都可能如此。
我们经常举办布道会叫人信主，
而经常举办布道会叫人信主。
去年我们在 Mason 这个地区有七八次的布道会，
去年我们在 Mason 那地区有七八次的布道会。
但是成果在哪里？
但成果在哪里？
我们耕作的多，收成的少，是为什么？
而耕作多，成果少，为什么呢？
可能我们是缺乏属灵的领袖，
或者我们缺乏属灵的领袖。
当然我做牧师我要负很大的责任，
当然我做牧师要负很大的责任。
我也承认我不是一位好的属灵的领袖，
我也承认我不是一位好好的属灵领袖。
但是我们一定要学，
但我们一定要学，
我们要学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
我们要学怎么做一位好的属灵
领袖。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做好的领袖，
在家我们做好的属灵领袖。
在我们的小组当中我们做好的领袖，
在小组里做领袖。
在我们侍奉的工作中我们做一个好的领袖，
在侍奉工作里面我们做好的领袖。
神历世历代以来都在寻找好的领袖，
历代历世以来神都寻找好的领袖。
因为神看重人远远超过我们所做的事，
因为神看重人远远超过人所做的事情。
有了人才有工作，
有人才有工作。
所以神是一直在培养训练 合他心意的领袖。
所以神一直在这里培养训练合他心意的领袖。
所以神要兴起他的子民的时候，就先要找一位合心意的属灵的领袖。
当神要兴起他子民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位合乎他心意的属灵的领袖。
基甸是不是一个好的领袖？
基甸是不是一位好的属灵领袖？
哦，神的使者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神的使者称他为大能的勇士。
啊，在第六章。
在第六章。
但是我们看基甸在做什么？
但是基甸在做什么呢？
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要防备米甸人。
这里讲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人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要为防备米甸人。
事实上，基甸他心里面是惧怕的。
其实基甸心里边是惧怕的，
因为他怕米甸人来攻击他们。
因为他怕米甸人去攻击他们。
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心里面的惧怕，
好多时候我们见到人类心里边的惧怕。
这些米甸人他们来就把以色列人所有劳碌辛苦的通通都毁坏了。
那些米甸人来就将以色列人所有劳碌辛苦的通通毁坏。
他要偷偷摸摸在那一个酒榨里面来打麦子。
他要偷偷摸摸地在那个酒榨里面去打麦子。
我们读圣经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们读圣经是什么态度呢？
是不是我们读圣经也是偷偷摸摸的？
是不是我们读圣经都是偷偷摸摸的？
当然 你在中国大陆文革那段时间，那 是当然的，必要的。
或者在中国大陆在文革那段时候是必要的。
但为什么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仍然会有这种心里面的感觉呢？
在北美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有这种感觉呢？
有一位弟兄他在工作，他很忙。
有一位弟兄他工作的时候很忙。
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可以在工作，也许在中午休息这段时间拉一点时间出来读圣经。
我就建议他在中午休息那段时间拿点时间出来读圣经。
他说那怎么可以呢？我在办公室里面读圣经会 offend 别人啊。
他说这样不行，因为在 office 办公室里面读圣经是会是侵犯别人。
好像我读圣经就是在定别人的罪一样。
好像读圣经就会 定别人的罪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原本以幸福上帝为宗旨立国的国家，现在到了你在公开场合读圣经祷告都不可以的地步。
这个从崇奉上帝开始立国的国家，现在变成在公开场合读圣经都会是侵犯别人的国家。
你看，我们来读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
我来读四世纪第六章十二节。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他就抬起头来，都四处张看。
基甸就抬起头来四处观看。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谁是勇士啊？
有没搞错？边个是勇士呢？
啊，我躲在这个酒榨里面是在打麦子。
我现在躲在那个酒榨里面在打麦子。
如果神是真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样的地步？
如果神是真实与你同在，为什么我落到这个地步呢？
神要拣选他的子民，是要先拣选一个领袖。
神要拣选他的子民，要先拣选一位领袖。
基甸怎么能够算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基甸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
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他只不过一个平凡的小人物。
但是上帝有一种卓越的眼光。
但神有一种卓越的眼光。
他看到基甸里面的潜能。
他看到基甸里面的潜能。
是一个做大能勇士的潜能。
是一个做大能勇士的潜能。
人都是看外表。
人都是看外表。
好像他们拣选扫罗是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可以做王。
好像他们拣选扫罗是因为他是高大魁梧的人可以做王。
神是看人的内心。
但神看人的内心。
他看见基甸的谨慎谦卑。
他见到基甸的谨慎谦卑。
他看见基甸的忠诚勇敢。
他看到基甸的忠诚。
但更重要的是，神知道基甸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更知道神，更知道基甸是一个敬拜神的人。
做一个属灵的领袖有没有条件？
做个属灵的领袖有没有条件呢？
好，也许有的人说，我不是做领袖的材料，我就是总是跟着人的。
有些人或者会说他不是做领袖的材料，是 总是要跟着别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做领袖。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做领袖。
因为你做父亲做母亲，神就把儿女交在你的手中，叫你做他们的领袖。
因为当你做父亲母亲的时候，神就是将就是教你做领袖。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做一个好领袖，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从神做一个好的领袖。
我们来看看神呼召基甸叫他做一个领袖的步骤。
我们现在看看神怎样呼召基甸叫他做领袖的步骤。
第一件事情，神要他认识自己的光景。
第一件事情，神要他认识自己的光景。
基甸他明白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的危机，
基甸他明白他所处的环境的危机，
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遭这样子的困难荒凉乃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
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遭受了一些困难是他失去了与神的同在，
他们离弃了神，所以他们荒凉到这种败落的地步。
他离弃了神，所以他荒凉败落到这个地步。
任何一个复兴都是从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
任何一个复兴都是从认识自己的软弱开始。
所以基甸在第十五节他说，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我父家马拉基支派中是最贫穷的。
这里基甸说，我有什么能力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在我父家马拉西支派是最贫穷的。
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
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
几个月前我们当中的刘牧师他跟我讲，
在几个月前我们当中的刘牧师跟我讲，
他说：“我觉得这三年以来，我的灵性都没有什么长进。”
他说：“三年以来，我的灵性都没有什么增长，
而我的灵觉得被压抑，
我的灵感到被压抑。”
他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大大的落后，
我感到我自己是大大的落后，
好像跟不上神的心意，
好像跟不上神的心意。”
我们看到，这就是他灵性要复兴的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他灵性要复兴的开始。
我就问我自己，是不是教会现在一切都上轨道？
我就问自己，是不是教会现在是不是一切都上轨道了？
是不是我可以放松了？
是不是我可以放松？
是不是我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努力？
是不是我可以不像过去一样那么努力呢？
如果你觉得你属灵的生活还不错，
如果你觉得你属灵的生活还不错，
如果你觉得你在家里面你已经尽了你的本分，
假如你觉得你在家里已经尽了本分，
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当中已经参与了许多的服事，
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已经参与很多服事，
你看这个教会你也觉得不错，
你看这个教会都觉得不错，
主日来的人也把大家的位置坐满了，
主日来的人都将位置坐满了，
也许少来一点人我还可以找个停车的地方，
或者来少的人可以找到个好的泊车的地方。
那你如果看不见属灵的荒凉，
假如你看不到属灵的荒凉，
你看不到你家中缺乏那个属灵的和谐，
你看不到你家缺乏属灵的和谐，
你看不到教会里面缺乏属灵的果子，
你看不到教会里面缺乏属灵的果子，
你看不见你自己也许几年以来你都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
你看不到自己几年来没带一个人信主。
我可以告诉你，你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
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你也不可能经验任何属灵的复兴，
你都不可能经验任何属灵的复兴，
你是在酒榨当中打麦子，你出不来，
你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出不来，
除非我们先认识到我们自己荒凉的光景，
除非我们自己认识到自己荒凉的光景，
乃是因为我们缺乏神的同在，
是因为我们缺乏与神同在，
我们耕作的多收成的少，
我们耕作多但收割少，
归向神是唯一的出路，
归向神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要教导基甸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看到神要教导基甸，
不但是要他认识明白他自己荒凉的光景，
不但是他要认识明白自己的光景，
而是要将自己奉献在神的面前，
而且要将自己奉献到神的面前。
第六章十八节，
第六章十八节，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
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来将礼物带来供在你的面前。
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以后，
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以后，
他明白了自己的光景是因为离开了神，
他明白自己的光景是因为离开神，
所以他就求这个使者不要离开，
他就求这个使者不要离开，
他说你等在这里，等我归回，我要将礼物来献给你，
他说等在这里不要离开，等我将礼物带来归给你。
没有奉献的归回不是真正的归回，
没有奉献的归回是不是真的归回。
如果基甸在那个时候他说请等一下我马上就过来，
如果基甸说请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然后他就过去转了一圈去洗了一个澡弄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转了一圈洗冲了凉干干净净回来，
请问天使会不会等他，
请问天使会不会可怕，
不会，
是不会的，
因为神下一步所要做的事情跟基甸所要奉献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神下一步所做的事情和基甸所准备奉献的是有很大关系，
基甸如果他不献上山羊羔，不献上无酵饼，神的使者就没有办法使磐石里面发出火来烧灭这些东西，
假如神假如基甸不是献山羊羔献个无酵饼，神就不会将磐石里面出火出来烧这些东西。
今天我们也许说 我知道我的灵性很软弱。
今日你或者讲，我知道我灵性好软弱。
我也真的愿意归向神。
我真的愿意归向神。
但是你讲这样的话，你到神面前来，你却不带上任何的礼物来奉献。
你讲这些话，但是当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没带任何的礼物向神。
神根本没有办法在你那个不肯奉献的身上做任何的工，有什么益处呢？
神根本没办法在你那个不肯奉献的心里面做任何的工，那有什么益处？
圣灵是很愿意将我们这个人点燃起来。
圣灵是很愿意将我们人点燃起来。
但是你没有东西给他烧，他怎么烧呢？
但你没有东西给他烧，他怎么烧呢？
我这个人是其实是很小气的。
我这个人其实很小气。
师母比较大方一点。
师母比较大方一点。
我不常把东西给别人。
我不是经常将东西给人的。
有一次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有一次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那我就感觉圣灵在我里面跟我说，他说给掉他，给掉他。
那我感觉到圣灵在我心里面讲，就将他捐出去，捐出去。
好像圣灵说你太爱钱了，所以你给掉他。
好像圣灵讲你太爱钱了，将他捐出去。
我就说这个数字还不算太小，我可以用嘛。
咁我就讲呢个数字唔系太少，我可以用。
神就感动说：你给掉他，别人需要你给掉他。
神就感动我，就同我讲，
捐出去。我心里面没有平安，
所以心里边冇平安。
我祷告也没有平安，
我祷告都冇平安。
一直到那笔钱给了别人，我心里面才有平安。
一直到将嗰笔钱捐咗俾别人，我心里先有平安。
所以当我来侍奉神的时候，神就对我说：
当我嚟侍奉神嘅时候，神就同我讲：
你有没有带你那个爱钱的心啊？
你有冇带呢个爱？钱的心吗？
你如果没带那个爱钱的心来交给我，我就没有办法烧掉它。
如果你没将那颗爱钱的心交给我，就没办法烧掉它。
圣经里面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好像一个房子一样。
圣经讲，我们人的身体就好像房子一样。
房主是什么样的人，房子就做什么用。
房主是什么人，房子就做什么用。
如果房主喜欢看电影，房子就变成电影院。
如果房主是喜欢看电影，那个房子就变成电影院。
如果房主喜欢打牌，房子就变成赌场。
如果屋主是喜欢打牌，那个房子就变成赌场。
如果房主喜欢喝酒，房子就变成酒馆。
如果屋主是喜欢饮酒，那个房子就变成酒馆。
如果房主敬畏神，房子自然就变成聚会的聚会所。
如果屋主敬拜神，房子自然就变成聚会的地方。
如果你不肯将你的身体献给神，让神来做主人。
假如你不肯将你的身体献给神，将用神做主人，
很自然你的身体可能变成了犯罪的工具。
那你的身体很可能就变成犯罪的工具。
记得好多年前在 UC 校园有几位弟兄姐妹住在那里。
记得好多年前在 UC 校园区有几个弟兄姊妹住在那里。
他们很愿意打开他们的家来接待同学。
他们很愿意打开他们家来接待同学。
虽然看到蟑螂在地上爬，
虽然看到蟑螂在地上爬，
蚊子在房里飞，
蚊在那里飞，
又没有冷气，热得不得了，又挤，
有没有空调，有没有
但是大家在那里包水饺，在那里唱圣诗，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大家在那里包饺子唱圣诗，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因为有人肯奉献他们自己，奉献他们的家，所以圣灵就能够在其中燃烧。
因为有人肯奉献自己，奉献他们家，圣灵就会在那里燃烧。
在他们当中有人愿意起来做大能的勇士，神的工作就扩展出来。
在那里 有人愿意起来做大能的勇士，神的工作就会彰显。
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小组聚会。
今天我们有很多小组聚会。
我们肯不肯打开我们的家？
我们肯不肯打开自己的家？
我们肯不肯把我们好的东西奉献给神？
我们肯不肯将好的东西奉献给神？
我们需要一批大能的勇士。
我们需要一批大能的勇士。
不是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而已。
不是看到自己属灵光景而已。
而是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
愿意将自己奉献给神。
让他来烧掉我们里面那一些不属于他的东西。
让他来烧去我们里面不属于他的东西。
第三步我们看到神兴起大能的勇士的步骤。
第三步我们看到神兴起大能勇士的步骤。
不但是要一个人认识到他自己贫穷的光景。
不单止一个人认识他自己贫穷的光景。
不但是一个人愿意奉献自己给主。
不单止一个人奉献自己给主。
还要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对付罪。
还要采取实际行动来对付罪。
对付罪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
对付罪不是一个容易的题目，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步骤，
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步骤。
我们看第六章二十五节，
我们看第六章二十五节。
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 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基甸去做一件对付罪的事情。
这里我看到神要基甸做一件对付罪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最难传福音的对象恐怕是你的父母。
我们知道最难传福音的对象恐怕就是你的父母。
因为在父母的眼中孩子总是孩子。
因为父母的眼中孩子总是孩子。
但是神要基甸对付罪从他自己父亲的家开始。
但是神要基甸对付罪从他自己家开始。
七岁的第二只牛。
七岁的第二只牛。
七岁这个牛已经成熟了。
七岁的牛已经成熟了。
这个七岁的牛可以去耕地，是最健壮的时候，是最有价值的。
七岁的牛是最健壮最有价值的时候，可以去耕地。
第二只牛特别的指定，这说明了那一只牛是很好的种牛。
第二只牛是一个好好的种牛
啊，也是父亲最喜爱的，
也是父亲最喜爱的。
但是神要基甸去把他父亲最好的牛献上为燔祭。
但是神要基甸去将他父亲最好的牛献为燔祭。
更重要，他要他拆毁他父亲所筑偶像的坛，当柴烧。
更重要的是他要拆毁他父亲所筑的偶像的坛，当柴烧。
哦，基甸没有说 come on， 这太难了。
基甸就没说、
这不是等于要跟我父亲断绝关系吗？
那不是要我和父亲断绝关系吗？
这样做会引起我们族里的人对我的公愤。
这样会 引起族里的人对我的公愤。
基甸并没有做任何的迟疑。
基甸却没有做任何的迟疑，
他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去做。
他就按照神所吩咐去做，
但是他不敢白天做，他是晚上做的。
但他不敢朝早做，他夜晚做。
果然他做了以后就引起族人的公愤。
所以果然他做了之后引起族人的公愤。
他们都去找基甸的父亲要人，要惩治他。
他都要都去到族基甸的父亲那里要人去惩治他。
但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看见他父亲站起来所说的话。
但是很奇妙，我们看到基甸父亲站起来所说的话。
第六章第三十一节。
第六章第三十一节。
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如果真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与自己争论吧。”我们看见约阿斯基甸父亲的一个转变，
我看到约阿斯基甸父亲的转变
是那样的奇妙，
是咁奇妙。
这个巴利的祭坛是他父亲自己筑的，
这个巴利的祭坛是他父亲自己筑的，
所以只有他父亲出来讲话才有分量，
所以只有他父亲出来讲话才有分量。
所以我相信，当神吩咐基甸去拆毁这个坛的同时，也在约阿斯的心里面感动他要归向神悔改。
所以我相信，当神叫基甸去拆毁他父亲约阿斯的坛的时候，他都向约阿斯讲话，叫他归向神。
许多的时候我们怕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
好多时候我们怕向我们家人传福音，
我们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没有相信神在做的奇妙工。
我们相信自己能力的不足，而没有相信神所做的奇妙工作。
当然我不是劝你一信主之后就要回家去闹革命，把房子都拆掉。
当然我不是劝各位信主之后就回家闹革命，将房子拆掉。
但是你要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就必须先对付那一个罪。
但你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首先就要对付罪。
有很多时候父母不能够信主，乃是因为有那个偶像在那里的缘故。
有的时候父母不能够信主，是由于有偶像的缘故。
我们说哦，信主是个人的事情，我的孩子要不要信，他自己将来去打算。
我哋或者会讲信主系个人嘅事情，我嘅孩子唔要信，信佢系将来以后佢哋嘅事情。
或者说哦，将来有一天神会感动我的父母，让他来信主的。
或者我哋讲将来有一日神会感动我父母，叫佢哋信主。
不错，有的时候神等人。
不错，有时神等人。
但是有的时候神也不等的。
但有时神都唔等人。
在一个迫切荒凉的一个时代中，神需要他的恩典临到所有的人。
喺个荒凉嘅时代里边，神需要佢恩典临到人嗰度。
他在找寻一批肯对付罪的人。
他要找寻一批能够肯对付罪的人。
有的时候那一个疾病甚至死亡临到，很快的变化会临到我们周围。
有时有疾病或者是死亡临到，很大的变化会临到我们周围。
你还没有机会，再没有机会去传福音，他们可能就不在了。
有时你还没有机会传福音，他们可能已经不在了。
对付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付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你如果肯的话，也不是那样难的事情。
但假如你肯的话，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有一次在宋尚杰在潮安布道，
有一次宋尚杰在潮安布道，
他讲到人心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
他讲到人里面充满了各样的罪，
他就请一些人到台上来，
他请一些人上台，
给他们一些纸上面画了一个心，
给他一些纸上面画了火心，
然后他就走到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然后他走到一个年轻人的面前，
他讲到各种的罪，就说这是一个说谎的罪，就把那个说谎两个字写在那个纸上，
他就讲这些是讲大话的罪，就将说谎这两个字写在那张纸上面，
那个人吓了一跳，
那个人吓了一跳，
他就跪下来了，
他就跪在那里，
然后就痛哭，
然后就痛哭。
原来不久这个年轻人他才跟另外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常的关系，
原来不久之前那个年轻人先啱啱同另一个女人发生不正常的关系，
有人一直追问他，他死也不肯承认，
有人一直追问他，他都不承认，
他就是带着这个罪来听道，
他带着这个罪来听道，
没想到那个说谎的罪不但写在他外面的纸上，也同时写在他心里面，
没想到一个说谎的罪不单止写在个纸上面，都写在他心里面，
圣灵感动他，他受不了，他就跪下来痛哭流涕的悔改，
圣灵感动他，他就跪在那里痛哭流泪。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接受圣灵在里面对你的感动，
问题是你愿愿意接受圣灵在你心里面的感动，
如果你有罪需要对付的话，你愿意顺从也不是那么样难，
假如你有罪要对付的话，你愿意顺从也都不是困难。
在那个同时有一位医生，他就坐在第一排的前面，
在那个同时有位
宋尚杰的呼召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听到宋尚杰的呼召他心里面很感动，
宋博士呼召人到前面来悔改认罪，
宋博士呼召人来到面前，
他也不自主的就站起来了，
他就不自主站起来了，
可是马上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说，
但马上有一个声音在他心里面
说，哎呀，你是医生啊，你在众人的面前这个认罪何等没有面子的事情，
他说你是医生啊，你在众人面前认罪是何等没面子的事情，
于是他又坐下来，
于是他又坐下来，
但是宋尚杰又呼召他，里面又觉得有感动，他又站起来了，
但宋博士又呼召他，又有感动，然后又站起来，
但那个声音又出来对他说，哎呀，你是医生啊，
那个声音又出来说 你是医生啊，
你看那些人他们都是那些没有知识没有学会的粗人，你是医生啊，
其他人都是一些没有知识的粗人，但你是医生，
他 又坐下去了，
他又坐下来，
但第三次那个感动又来了，
第三次个感动又来了，
他就说我不再想，他就走出去，
他说我不再想我就走出去，
当他走到前面他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
当走到前面他就跪下来了，
嚎啕大哭，
嚎啕大哭，
他为自己的骄傲罪哭倒在神的面前，
为自己骄傲的罪哭倒在神的面前，
奇妙上帝的恩典在人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就临到人，
人的恩典在神的恩典在人认罪的时候就临到人的身上，
在认罪人的心里面会充满了上帝的爱跟荣耀，
在认罪的人的心里面会充满了上帝的爱和恩典，
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什么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什么是拦阻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东西，
什么是拦阻我们去到神面前的东西，
如果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请问你，
请问你
上一次你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是多久以前呢，
上一次你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是几久之前呢，
你怎么回答，
你怎么回答呢，
神要选一批大能的勇士，
神要选一批大能的勇士，
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位，
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一位呢，
有一位宣教士他在非洲宣道，
有位宣教士他在非洲宣道，
他家里面请了两个仆人，
他家请了两位仆人，
一位年纪大一位年轻，
一位年纪大的一位是年轻的，
那个少年人喜欢玩，喜欢玩他就做了一个弹弓，
那个少年喜欢玩他就做了一个弹弓，
有一次他在玩的时候不小心就把主人的心爱的一只小鸟打死了，
有一次他玩的时候不小心将他主人的心爱的一只小鸟就打死了，
他怕主人发怒，
他怕主人发怒，
他就把这个鸟笼打开假装这只鸟飞出去就把它丢掉了，
他就将个鸟笼打开就假装这只鸟是飞出去就跑掉了，
但是没想到这件事情被另外一个仆人看到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被另一个仆人发现，
那个仆人就说，哎，你帮我去烧柴，去烧水。
那仆人说，哎，你帮我去烧水。
他说，为什么要做？
他说，我为什么要做呢？
那人说，你不做，你不做，我就跟主人讲，你打死他的小鸟。哦，他就乖乖去做。
他说，假如你不做的话，我就告诉主人知你打死了他的小鸟。
过了一阵子，他又说，哦，你帮我劈柴。
过了一阵，他又说，你帮我去劈柴。
你不劈柴，我跟主人讲，哦，他就乖乖去做了。
假如你不劈的时候，我就跟主人讲。
这肯定的少年人就是常常做了许多额外的事情，
于是这个可怜的少年人就做了很多额外的事情，
哎呀，有一天他心里面实在是很苦恼，
有一天他心里面很苦恼，
他就说，我鼓起勇气我要去跟主人认罪，
他说我鼓起勇气向主人认罪，
他就跟这个宣道士讲，他说对不起，
不是小鸟飞出去，是我不小心，我用弹弓把你的鸟打死。
他就说，对不住，不是那个小鸟飞出去，是我自己不小心将那个小鸟打死。
他说，求你原谅我，你扣我的工资来补偿。
求你原谅我，扣我工资来补偿。
没想到那宣教士心很好，就说，哎呀，算了，死了就算了，我原谅你，不要再做了。
没想到那个主人说，啊，不要紧了，算了。
过了两下子，那一个年纪大的仆人又来，就说：“哎，你帮我赶快去做这个事情。”
过了一阵，那个年老的仆人又来，叫那个小人去帮他做事情。
他说：“我不做。”
他说：“我不做。”
不做，我告诉主人，你打死他的小鸟。
他说：“咁，假如你不做的时候，我会告诉仆人知你打死他的小鸟。”
这年轻人说：“你去告嘛，我不怕，我已经认罪，主人已经饶恕我了。”
那个小人讲：“你去告我不怕，因为我已经认罪，主人已经饶恕了我。”
许多时候我们有不肯认的罪在我们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有不肯认的罪在我们里面，
撒旦就再而三的来威胁我们，
撒旦就再而三来威胁我们，
逼迫我们继续的去犯罪，
逼迫我们继续去犯罪，
所以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
于是我们成了罪的奴仆。
可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承认我做错了，我是一个罪人，
但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主啊，我们做错，我们成了罪人，
我愿意付出这些罪的代价，
我愿意付出罪的代价。
你知道主耶稣就赦免我们，
你知道主耶稣就赦免我们，
罪就不再辖制我们，
罪就不会再辖制我们，
我们才能够得到荣耀的释放，
我们才会能够得到荣耀的释放。
当基甸把那个偶像拆掉之后，
当基甸将偶像拆掉之后，
这是以色列人转机的开始，
这个是以色列人转机的开始，
众人开始意识到神回到他们的当中，
众人开始意识到神回到他们的当中，
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属灵的领袖，
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属灵的领袖，
所以一场属灵的复兴就开始了，
于是一场属灵的复兴就开始了。
在六章三十四节那里说，
六章三十四节那里说，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都聚集跟随他。
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以谢族的人都聚集跟随他。
以后以色列人就团结起来，一心大大的打败仇敌。
以后以色列人就团结一起，大大打败仇敌。
今天早上我们从基甸蒙召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子来培养呼召一个人做他大能的勇士。
今天我们从基甸蒙召的过程看到神怎样去带带兴起他大能的勇士。
好，你不要说做勇士那是男人，那是传道人，那个是长老执事的事情。
你不要以为做勇士是男人或者是传道人长老执事的事情。
神要我们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境中做大能的勇士。
神要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做大能的勇士。
对儿女而言，你就是勇士。
对儿女而言，你就是勇士。
对一个家而言，你就是勇士。
对家来讲，你就是勇士。
在小小的组织当中，你就是勇士。
在个组织里边，你就是勇士。
在你四维的邻舍当中，你就是勇士。
在四维的邻舍里边，你就是勇士。
神要复兴我们。
神要复兴我们。
首先，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属灵光景的败落。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属灵光景的败落。
我们愿不愿意将我们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
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奉献在神的手中？
然后你愿不愿意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些拦阻你侍奉神的罪？
而且你愿不愿意去采取行动对付那些拦阻你信靠神的？
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以为说我灵性这样子起起落落高高低低是正常。
我们不要上了魔鬼的当，我们灵性上落高低是正常的。
求主帮助我们，不论你每一天生活再怎么忙，你也要拉出一段时间来灵修，来亲近神。
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我们平时生活怎么忙，都拿些时间出来灵修亲近神。
不论怎么样子困难的环境，我们也要努力的去传福音，带领人归向主。
无论环境怎么困难，我们都要努力去传福音，带人归向主。
打开你的家，让你的家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打开你的家，使你的家成为了敬拜神的地方。
你所蒙的一切神的祝福都可以成为叫别人蒙福的工具。
你所蒙的神的祝福都成为别人蒙福的工具。
让我们成为神大能的勇士。
叫你成为神大能的勇士。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接受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发的挑战。
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接受你借着圣经向我们所发的挑战。
我们承认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好。
我们承认我们属灵的光景不好。
因为我们耕种的多，收成的少。
因为我们耕种的多，收割的少。
我们也承认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奉献自己。
我们都承认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奉献我们自己。
主啊，我们有许多的罪成为我们敬拜侍奉你的拦阻。
主啊，我们有很多的罪成为敬拜侍奉你的拦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
让我们能够重新地站立起来。
我们能够做一个大能的勇士，
我能够做个大能的勇士，
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跟不上的，
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觉得自己跟不上的，
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恢复我们灵修的生活，
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恢复我们灵修的生活，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家成为别人蒙福的地方，
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家成为别人蒙福的地方，
帮助我们将最好的来奉献给你，
帮助我们将最好的来奉献给你，
帮助我们能够每一天对付那一些捆绑我们的罪，
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每日捆绑我们的罪，
主啊，我们愿意你复兴你的教会，
主，我们愿意你复兴我们的教会，
从你复兴我们个人开始，
从你复兴我们个人开始，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